家提的一个思考的啊一个题目，叫做不做跟做不到有没有不同。好，那已经有的姊妹有回馈哈，有回应你们的想法哈。那我今天呢先跟你们交通几点，从圣经来交通，我还不跟你们谈我的看法。好，那我把这个圣经呢还有我们的就是一个观念呢先给大家，然后你们再做一点思考哈。等于说当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观念呢，当你碰到一个信徒哈，然后你给他关心他或辅导他的时候，然后你给他一个方向哈，他就是不去做，可能也不 care， 就说好像我不在乎哈，或者说呢他说好好好，可是呢我做不到，常常讲说我就很软弱我做不到，这是信徒啦啊。那对于还没有信的人的话，那就或许他听你讲的很有道理，他说好我去做，那他呢能不能做得到哈，就是分成两个领域，一个是信的人跟不信的人。那对一个不信的人，我们的目标是先引导他去做，还是比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需要被你来引导的一个方向，这是我的主要的一个这个思考的一个目的哈。那我想跟大家你把打开你的圣经那个罗马书第七章哈。我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然后用这句话哈，就是哎呀我想做的善不去做，不想做的恶反而去做，我真是苦啊。如果你继续的往下看的话，如果你按照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这样来想你自己的情况的话，那应该还要加一句，可能就提醒你说这个很严重，他说我这取死的身体。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这里保罗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这一第七章一开始谈到律法，因为保罗是绝对有律法的知识跟有律法的这个德性，而且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等于说他是一个有绝对的圣经条件的人哈。但是他却在这里有一个呼吁说，哎呀我好苦啊，好我不想做的话去做，好，然后呢想做的做不到啊，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好像他就发现了，后来才明白了哈。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并不做，我所恨的我倒去做哈。这个是第十五节了，我们回到十四节，好，我要你看清楚这一节哈。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好，在这里呢保罗是认识律法的，好，跟我们以前还没有认识主以前对律法是不熟的。那当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懂了哈，就讲到神的律法哈。那保罗他对律法是熟得不得了的哈，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呼喊哈。那我要你做一个判断，这个呼喊这个感叹是什么时候的感叹？他说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他一开始就谈到这个律法，谈到婚姻哈，就是只要这个人活着，那么这个约呢就还是存在。那除非是死了，这个约才会就你会脱离这个律法，这个意思哈。那等于说呢这一章里面所提的保罗是说我在律法之下，而且呢我有一个罪身，他说我后来他知道我有个罪身，然后是卖给罪了。好，那么我要请问你，你不用回答我，你去思考啊，因为有时候很多人也有争论啊。那如果以这个立场来看的时候，到底这个人这个时候已经信主了吗？很多人说因为他谈到律法，他本来就懂得律法， 还没有碰到主耶稣以前就很懂得律法，而且也在教律法，而且是在大师的下面学律法。好，那基本上他定了位是说，我这个人这个时候叫苦连天取死的身体，这个人我是属乎肉体的，这个肉体不是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罪身，就是那个血气罪身，是已经卖给罪了。好，很多时候我恐怕很多基督徒哈会把这一章拿来做一个怎么说呢，我们讲背书也好，或者是说好像来做一个自己的背景。好，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章节是在第等一下哈，我看我这里 OK， 在后面的第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好，神的律是讲律法，好，他懂律法，好，但是他刚开始他说我不明白，现在他说这样看来，好，因为他已经跟主面对面，他已经转变了。那我内心以前是顺服那个律，那个律的话，他说是属乎灵的，没有错，他所守的律法是属乎神的，那是神圣的律法。好，只是呢他是在这个罪身之下，所以呢是罪的奴仆，那等于呢懂律法就只有定罪，那最后就是只有死路一条，就是刑法。好，在这里第25节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那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说，我们不再是按着这个遗文，遗文就是律法所写的一条一条哈，而是按着什么心灵的新的样式。第六章有提到，我们与主耶稣同定、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哈啊，我们知道在约伯书里面呢，有很大的篇章都是在讲这个朋友约伯的朋友们怎么样在跟他辩论，而且你会发现里面哈，如果不看头不到尾的话，这里面好像都是道理。我记得有以前我也提过哈，有一个师母哈，他说哎呀好冤枉啊哈，那有一次上妈咪的课就上约伯书，他说好冤枉啊，我以前呢一直猛话那些朋友讲的话都好有道理哦，啊，可是后来神说他们谈论我谈得不对，谈得不好。我的意思是说呢，我恐怕我们把这个第七章从第一节到这个第二十刚才我念的是第几节哈，第二十五节哈，二十五节以前呢常常拿来做自己的场景，常常拿来做自己的背景。其实它的精髓在这里，精髓在这里。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同时同埋葬，然后怎么样同复活，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的一个重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验，啊，所以你去思考，当我们说我不是不做就做不到，啊，我好软弱我又来了这个的时候，啊，我不是说我们就不会这样子，但是不是在这个律的下面，不是在这个定罪的律法的下面，也不是在罪身一个罪的奴仆的这个情况里面，而是在圣灵的下面。我们有没有按着圣灵顺服圣灵？神知道我们很有限，所以差遣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成为我们的安慰者，成为我们的一个主导。只要我们按着他顺服他的话，那就会无往不利。好，好，那我今天不讲这个，我认为的这个到底不做还有做不到这两个到底是结果怎么样，下次我们再来有点分析哈。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分享给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在那个马太福音第21章哈，有一个例子，21章哈。 有一个例子，耶稣不是说有两个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吗？有没有？然后呢那个大儿子呢，爸爸叫他去田里面工作，大儿子说不去，不想听话。老二说我去，那结果怎么样？那个说不去的后来懊悔了，改变了，就去做了。第二个呢，说要做的呢，嘴巴讲得很甜，后来不做了，就没有去做。耶稣问他们，问大众说，那你认为哪一个才是就是哪一个才是顺服的哈？那当然大家就答说，口不算，要有行为才算啊。好，我就想到用这两个经节跟大家做一点点引导，然后下次我们再来仔细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哈。所以还没有去思考的人，我请你去思考一下啊，这个跟我们对帮助人关心的有关系啊。当对方处在一个他是软趴趴的，然后他认为这是我做不到的时候呢，那到底你应该提供什么给他？还是你会觉得我很同情？是的，我也是一样哈，所以我们就是没办法，还是这样子哈。那我身为一个神的儿女，在帮助人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这个立场？就是像保罗所说的，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记得，不是我可靠，不是我要让人家靠我，别人都不可靠，但是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有了耶稣，我们在基督之下，就用我们的心灵来行事了，然后顺服圣灵哈。这是我要先提醒的。好，那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灵修哈。我们的灵修呢的内容提到，你真的信耶稣吗？我想描述一个图案哈，描述一个图案，我不晓得能不能，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它画出来哈，所以我就描述一个图案，比如说那个杠杠，有一个好像那个单杠哈，有没有？我们会抓着然后吊起来哈，然后放下去，这样练习哈，做体好像在健身一样哈。那有时候我会发现哈，基督徒的信心哈，好像只有一个手抓着，然后呢，这一手呢想去拉后面的人，好像这个杠杠呢排满了所有在上面做健身的人，哈。那照理讲是我抓着杠杠，两只手抓紧，然后往前移，往那边移。后面的人一样，跟我一样，也是抓紧学习你的这个必定的手力往前移哈。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哈，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一只手抓着，然后这只手还要去拉别人，就只有抓一只手，你懂我的意思哈？好，那你可以想象这种难处是在哪里？好，我们想帮助别人，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拉紧，没有好好的靠着主，或者是好好的在这个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心的上面呢，一个全然的一个托付的话哈，那我们是很难帮助。我们以为手要拉他才能动，那事实上是要练习他的臂力，然后你向前走，鼓励他，好，陪着他，告诉他这里怎么样哈。加油，再用力一点，快到了。我们是一个好像一个教练，一个陪伴一样，但是你必须要拉着主，这是我们这个辅导基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我们是靠着主，我们也是为主，然后我们往前移，然后呢激励后面的人一样可以向前移，而不是说一手拉着然后一手拉别人。你可以想象哪一个比较容易，哪一个比较容易向前。好，这是一个图案给我们想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谈这个信心，信耶稣哈，可能会让你感觉好像这个是基本教义嘛，对不对？就是我们信耶稣，我们说我们要关心人、辅导人的时候，首先他需要是一个真的是能够转向神的人，我们才帮得上哈。不然的话，顶多就是帮他敷敷伤哈，安慰安慰他，没关系，没关系。我那天在上那个 不要忧虑哈，富恶不忧虑的课里面的时候呢，我提出来一个命题，我说你是认为不忧虑，耶稣说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是一个好像规定一样，一个命令一样，你不可以有忧虑，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呢？这个一个信念呢？还是说，好，耶稣拍拍肩膀，好，哎呀，不要忧虑，放心，没关系的。啊，你放心啊，好像我们平常有这个拍拍人家安慰安慰几句话哈，还是说你觉得说这是我的权益？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当耶稣一讲的时候，我就感觉说这个就是我的保障，我有这个权益可以不用为明天忧虑。如果你是属于第一个我讲的，它是一个规定。那我要告诉你，可能做不到，可能做不到啊。昨天呢，有一个姊妹跟我谈得很晚，就是提到说她因为妈妈的关系呢，她就是一直想很远的事情啊。她说不是只有明天而已，不是只有忧虑明天，想到好远的事情。她如果怎么样，那我现在如果她自己本身身体也不好啊，就想很多，她说没有办法控制她自己啊。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你可以，当然你可以给他办法啦，你可以跟他说啊，你要怎么样啊。但是呢，基本上呢，他可能需要有一个这个确据，这个也就是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的这个确据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底啊，一个底线，说我可以不用为明天忧虑啊。好，所以我今天要回到我们的信心，你真的信耶稣吗？等于说我们在帮助人关心人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让他真的信耶稣。好，我找到我的这个，看一下哈。OK， 好，那我用的经节呢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这个经我们都很熟，就是拉撒路病得很严重，所以嘛。大跟玛利亚赶快差人去找耶稣啊！可是耶稣刻意的多留了两天，所以呢，以至于本来很严重，后来死了，对不对？好，那当耶稣来的时候，玛利亚跟马大，通常我们都觉得玛利亚很属灵，是不是？哈，哦，他都很安静的听到嘛，哈。那这个马大呢，他好像很忙啊，耶稣说他很忙乱哈。那但是没有马大的话没饭吃哦，我们要晓得哈，这个两个在耶稣面前所做的服事啊，或者是我们的表达啦，这个都是按着我们的恩赐，然后按着我们的特性哈。那但是呢，耶稣有一个总结，就是说不要忙到呢你没有得到最好的福分，好。所以我们会定义说玛利亚好像比马大属灵，对不对啊？可是呢，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马大跟玛利亚的信心是处在一个等同的一个程度哈。他们都认为耶稣啊，你为什么不早来啦？你早一点来就好啦哈。他们都相信耶稣如果在，一定拉撒路不会死。可是他们觉得耶稣迟到了，等于说呢，都已经死了，还能怎么样？然后耶稣就讲了这句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的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们很爱我，好。那你们一直在听我讲的道，那现在我跟你讲这句话，你能信吗？过去的就算了，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你能信吗？我想我们的信心都要到这个地步哈。耶稣一直在耶稣救了我们，然后我们一直要在打这个信心的根基，对，我们一直在信心在成长，我们也经过一些考验，我们也一直在这个信心里面呢，也有挣扎，然后也有喜乐哈，那很多很多的那种很杂陈的这个经历跟滋味都有。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愿意抓住耶稣， 但是耶稣面对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吗？这个门徒们什么时候开始重新得力的？就是耶稣复活之后。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步，我们的信心需要到说，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请我们注意生命跟复活，我们都很会描述这个生命跟复活哈。但是在我，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你真的这样信耶稣吗？看着那个大石头，已经四天了，哈，如果三天来的话，犹太人还可以相信复活，因为犹太人是相信死人复活的，三天可能魂会回来，他们有这种想法哈，这种过去的一个传统。可是四天了，表示说死定了，哈，那个大石头在那里。耶稣说：“好，现在马大、玛利亚，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虽然信我的人身体死了，也必复活。然后你们活着的人会永远不死。那么你相信这个话吗？所以这是一个突破点哈、啊。我觉得这个使徒啊，他们的突破点在这里。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看了有的不信，有的信哈。啊”然后即使看到耶稣了还要摸他的手，各种各样的信心都有。但是到了个地步，到了这个真的对他的复活的那个信心被激发起来的时候，大家的信心都很整齐了。所以他每一次讲到就讲耶稣的复活。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一句话，他说呢以弗所书哈，他为那个他的信徒祷告啊，为这个教会的信徒祷告。他说，祷告说求神呢启示，圣灵启示，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然后这个呢就像耶稣复活的能力一样，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在第三章，我这个祷告之后又有另一个祷告，第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是相信在耶稣身上我们的理性觉得不可能的，是通不过所有我们的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然后确定耶稣他是有这种大能。那如果有这种复活的大能的话，还有什么穿不透的？那个大石头，耶稣没有移开那个大石头哈，耶稣复活之后石头应该也不是他滚开的了哈，就好像说天使把他滚开，然后他复活了哈。但是大石头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的信心被挡在大石头的外面。所以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我讲的这句话你相信吗？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把它稍微过一下我今天的这个大纲哈，然后我再用一点例子来解释到底什么叫做我真的信耶稣。好，那我里面的大纲里面有几个点啊。第一个是在这一句话里面呢，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一个是你相信神的大能，当你说在我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你相信耶稣的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死里复活的一个榜样样子在那里，活生生的。然后呢你说我们没有看到啊，那学门徒有看到了，彼得不是讲吗，你们信他可是没有看到，你们还是有百般的喜乐啊，说不出来的喜乐，你们还是爱他，你们还是信他，这很奇妙不是吗？这个不就是神的大能吗？然后你们是有盼望的，你们那个盼望是不会被那个石头堵住的啊。我说的话你信吗？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非常确定而且是依靠耶稣的大能。 我们相信有了耶稣就有盼望，有了耶稣就有答案，一定有答案。我们相信耶稣的话是真的。我们去帮助人的人，我们的话不一定人家要很听的，好像一定要听我的话，或者一定要啊要怎么样啊以我的话为标准，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给他神的话的时候，就一定是确定，一定是真的。所以在我们帮助人辅导人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说我们要让他信耶稣的时候，如果还没有信要信耶稣的时候，他对于这个耶稣好，这个复活在他，盼望在他，还有他的话要非常的认真，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出我们的那个黑暗里面，在被石头堵住的那里面的一个死寂。好，那么这里有三点，好，我简单讲一下。第一个就是记得我们的盼望只有一个，只在耶稣。或许你有很多方法，或许你有很多恩赐，但是呢，就像彼得说的，金银我都没有，还好彼得没有靠金，没有靠银。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神的儿女要服侍神的人说，哎呀，我就是没有那些条件，不是的。只要你有耶稣，只要你真的是信耶稣的话，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种信心我们有吗？我不是说你去碰到一些瘸腿的人，或者是啊碰到一些生病的人啊，用这样的方法来医治他，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哈，我个人认为说，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教会的景况，有神自己的命定，有神那个时候教会刚刚要建立起来，还要传出去，对不对？所以呢，在那里呢，神从耶稣在他在世上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哈，那耶稣的神迹是有他很特殊的属灵的。这个意义的神学意义也好，或者是生命的意义也好，啊，是给我们一个定律。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这是神给这个当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特别的恩赐，因为福音要传出去，因为这些使徒们需要有神的大能在那里彰显啊。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那个时候啊，这个他们都大家都要把自己的拿出来，大家共用的时候，哈，那么那一对夫妇呢，他们欺骗圣灵，然后怎么样，就马上就击倒了，就死了，对不对？我们这个时候没有这种问题吧，对不对？如果说现在也这样的话，那教会就会很有钱了，可以这样说吗？啊。现在很多人都可以唱说全所有奉献啊，然后呢怎么样，不一定要奉献，也没有人会敢来勉强我啊。那如果说像那个时候像这样的一个例子发生，也发生在现在的教会的，把那时候的例子拿来套用在现在这个情况下面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说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那个神的命定啊。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个经节呢？虽然是那个时候的一个使徒的那个一个事情，可是它里面就是给我们这个神的话语的精义在哪里？我没有靠别的，我把所有的给你。当你在帮助、在辅导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耶稣医治的人后来也死了，对不对？但是每一次，耶稣更重要的是说，你的罪赦了。不要再犯罪，你已经全然医治了，全然得好了，啊，就身体的话以后还是会结束，可是你的灵已经被我赦免了，不要再犯罪。所以耶稣来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要医治生病的人，但是按着他的恩慈，按着他的心意，按着他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荣耀父神的缘故，有人反而在难处里面荣耀父神。在我今天刚听到一个妈咪在听一个那个就是宣教士哈，就是他们去是印度吗？还是反正是被丈夫被这个宣教的
啊，
把他啊杀死了，把他枪杀死了。那后来呢？他在讲苦难了，就在讲这个苦难的事情。他说他的先生有一天突然间就这样死了。那他们是真的是奉神的呼召去那边要传福音的。可是后来的结果是更丰盛，啊，所以这个事情的经历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这个人或许已经死了，活起来荣耀神，还是这个人呢死了之后更荣耀神？重点在这里。好，那么现在呢？第一点就是，在我，也就是说，复活生命在我，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是当我在帮助你的时候，我没有其他的依靠，我真的就是把我所有的给你。那么你有吗？这是我的重点。好，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记得吗？在有一次耶稣派他们出去哈，两个人出去的时候，结果就有一些鬼赶不出去，他们就回来，那个父亲就回来告状说啊，你的门徒赶不出去哈，类似这样。耶稣给他们权柄，可是为什么那个时候行不通呢？因为他们没有全然的被耶稣得着，或者是全然的得着耶稣，这个时候才有。哇，彼得讲这一话非常经典的哈，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彼得不再有其他的了。耶稣说你爱我比那些更深吗？他撇下所有的，不是只有撇下他的渔具啊，那个网子，不是，他撇下所有的，而且他完全就是依靠，完全的归属耶稣了。第一个，当我说我信耶稣，是我只在乎耶稣，只靠着耶稣，我只有耶稣。第二个是一个确据，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都很会背这句话，对不对？好，当这个人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条道路，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哈，就是耶稣。如果你真的要帮助那个人，他的生命能够翻转，他的生命即使还有苦难，但是是可以得荣耀，即使是有很多周折，但是他可以荣耀神。如果把它翻成了这样的生命的话，这个永恒里面的赏赐就很大了哈。我们讲的是现在，保罗也讲说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比起以后的荣耀那差太多了哈。所以呢，我们有个确据，只有耶稣，走到耶稣的这个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路上面，一定有路，但是只有耶稣这一条生路，啊，然后一定要在生命里面，生命的根部有翻转，啊，这是一个确据。那我们是不是用这个确据来带领人，来帮助人？第三个，对于耶稣的话，我们需要帮助对方，真的生活要落实在耶稣的话上面。啊，我不晓得该怎么解释这一点哈。我们会常常，就是回到刚才我讲的，好难哦，好难哦，啊，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我没有办法不忧虑，为什么没有办法不忧虑呢？因为我的情况值得忧虑，就是只要忧虑。好，不管我们的情况多有理由忧虑。很严重啊！不管我们的想法多么的周密，都是思虑啊，不是说都想不对的，或许是对，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待耶稣的话？到底我们立定心意要遵行神的话有多少？这是我的重点。如果我们敬畏我们所信奉的神，如果我们真的是感恩我们的天父，如果我们真的是对我们的救主，对我们这一位拣选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有一个忠诚的心的话，他的话我们要听进去。怪不得耶稣会在玛利亚面前真的是感叹，你信这话吗？本来对跟耶稣的关系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我们想象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 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考验，你信这话吗？讲到这里的话，那我就用一个例子哈，就是在但以理那个时候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真正的信。我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两件事情，那这两件事情我们都很喜欢拿来跟孩子讲这个故事。一个是尸血里面的但以理没有被狮子撕掉啊，一个是在火窑里面的啊，这个希伯来年轻人呢没有被烧死。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当中他们那个信心的这个历程哈。首先呢我们来讲这三个被丢进火窑的这三个希伯来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嘛，对不对？要拜那个金像啊，那个金像其实是在已经在影射是王自己了。因为以前他们那个帝王时代呢，就是几乎就等于就像中国人一样啦，帝就是天子哈，就是天选的人，那这个帝呢就等于是神啦，他们有这种哈，虽然他放的是一个金像，可是呢你们要拜那个金像，我叫你们拜你们就要拜。那事实上呢，尼布甲尼撒等于就是说我就是这个金像，你们拜的就是我。你听我的话，刚才我讲了哈，你如果信耶稣，你就要信他的话。同样的，如果你拜这个金像，那等于说就是看尼布甲尼撒王为这个神了。那这个当然，这三个希伯来的年轻人，他们是不可能妥协的哈，他们表示他们不可能妥协。那么他们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尼布甲尼撒王就想要让他们就是说你就拜我一下嘛，对不对？给他机会，因为这些人的表现很好，所以我觉得呢，基本上王宫里面把他们培养出来，他们不希望他们这样牺牲啊。但是基于因为这个命令已经下，然后他的那个表现呢一定要屈服下来，所以王就劝他们，你再做一次嘛。可是呢他们就是不要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王怎么讲？但以理的第37节哈，这个王问他说：“你们的神能救你吗？”然后这个他们回答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第一个，我相信神的大能，有没有？刚才我讲过耶稣的大能，我相信神的能力可以把我救出来，这是第一个信心，第一个信心的内涵。第二个，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好，这一点我们等一下稍微有点讨论哈。他也必救我们脱，等于说我相信神对我们的关注，神不会不管我们的。那我们用一个比较今天直白的话，就是说我相信神对我的爱。第一个，我相信神的大能，没有难成的事。第二个，我相信神的爱，他不会置我于不顾，这是两个基本的信心的一个内容哈。接下来第三个，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 OK，I'm sorry， 我又重复了哈。那我往下面那一节哈，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好，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哈。第一个层面，他相信神的大能；第二个层面，他相信神对他们的关照，神是跟他们在一起的；第三个层面，他说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决定还是一样，只有侍奉我们的神。那什么意思？他说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呢？我们思考这句话，这句话跟如果即或不然有冲突吗？你们可以表达一点你的意见好吗？会不会因为到后来如果没有救他们，他就需要什么？对于他也神没有救他们这个爱呢，这个关照呢，就会打折扣了呢？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我相信神的大能，我相信神是爱我的，而且耶稣说我不会弃你们为孤儿，所以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现在马上面对这个火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还是相信。这个就是信心的里面的一个很整体的一个内涵。多少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个结果看不到答案，或者是我们没有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进度的时候，时间也好，方法也好，各方面也好，我们就会怎么样？或许你还是相信神可以，但是问题我们就怀疑神的爱，对不对？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两句话有没有冲突？我们思考一下好吗？有没有这种经验过？有时候魔鬼就会来提醒你说：“你看，神可能会帮那个人，他不会帮你呢，有没有？”如果有哪一位要表达，请讲好吗？对于这个三个希伯来人，他们这句话说：“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是什么意思？即或不然，如果我们在这个烈火中被烧死了，我们还是侍奉我们永活的神，独一的真神，这是他们的意思。
师母，我是银雪。
好，哪一位先讲好吧？
那让对方先讲没关系。
好的，好，请讲。
啊，师母，我在想他们的体会是，不管怎么样，尼布甲尼撒王不能夺去他们的信心。
Amen， 好好的，好，很好的一个那个，就说我对神的忠心是不会变的，是这个意思吗？好，然后刚才是银雪吗？请讲。
对，就是这让我想到，我们人看的都是性命、生命，生命，可是但以理他们看的是灵魂，那个灵魂就像有一句经文说就是那个能把我们取走我们性命的我们不要怕，我们要怕的是能把我们灵魂下到阴间的。
是
在我们人的软弱上面，我们都是很在意这个死，在意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会不会死，可是我们很少去关注到我们的灵魂是属，就是是属神的，真的是属神。我们会因为被这个关注到这个死而去屈服在撒旦的这个权势之下。
是的，是的，是的。嗯哼，很好，很好。还有哪一位吗？
师母，我再补充一下哈，就是说他们那个信心不能被夺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越过这个可见的世界，看到了那个永恒，他们对永恒、神在那个永恒里的真实权柄就是必来的，他们是很确信的。所以你即便这些尼布甲尼撒王也不可能夺去他们在神里面的这个信心。
是的，好，等于说你跟银雪有谈到同样的事情哈，就是说他们看到的是永恒哈，就是跟神的这个关系，可是尼布甲尼撒只有看到这个火跟我们的肉身的生命，对不对？你们的意思是这样哈，没有错哈。那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我觉得这个三个希伯来人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感，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属于我们的神的，我们确信我们这位永活的神、创造的神，而且是有大能的神、拯救的神啊！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放在你某某一个王，即使你有权势，你塑造了一个大金像啊，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就好像辩解一样交在你的手中。这是我的一个我们都可以去领受哈，因为圣经的那个经义本身呢是一个活的东西。我不是说我们要诠释自己诠释的，不是这个意思。真理只有一个诠释，只有一个经义，只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一个诠释啊，但是我们是应用在我们的这个啊生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神的感动来帮助我们，但是不会出乎这个真理的啊这个范围，我们不加也不减，但是我们要在这里面呢，真正是吸收到那个精义。好，刚才提到这个呢，我可能没有给你们哈，那我也想到一个经节哈，就是后来我才想到的。但是刚好就跟那个刚才银璇或者是那个季红哈的提的哈，使徒行传第20章第24节。在保罗的后面那一段就是已经快要，我上次跟你们提到说他要去罗马被审判那个事情哈。那么就在这个这个当中呢，他提到一句话，他已经知道说他到底会怎么样了，因为神有预先告诉他哈。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他知道他去就不会再跟这个这些人见面了哈，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不以性命为念哈，刚才两位姐妹讲得非常的跟这个保罗的这个心声哈，表达的心声是完全是符合的哈。我现在不再是在意我能活多久了哈，我不看为宝贵，为什么？他表达过，对不对？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我今天用这个记事来讲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的信心除了我自己得救的经验，当耶稣救我之后我多么的喜乐，我多么的平安，我经历很多神的恩典之外，好不好？我们以神为中心，已经不是我为中心了哈。我是一个神所拯救的一个个体，他很爱我没有错哈，但是呢，我以神为中心，好像给他一个很忠诚的一个尾声。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因为保罗真的是这样来宣告说，我以耶稣为至宝，其他都是粪土了。我觉得这种信心呢，才不会在一个急或不然里面呢掉入一个低谷。好，当然我们都相信神的大能，我们很喜欢体验神的大能，我们喜欢传讲神的大能，我们也能够体验神很爱我，但是有时候在这个人生高山低谷，有时候经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会掉入一个坑，是我们爬不起来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对神的一个完全的委身，就是我只有忠诚于我的神，急或不然，就只有你，也只有在乎你。好，这是我今天提出来的这个例子哈。那我们再看一看但以理，好，再看一下但以理。但以理是被嫉妒，所以呢就设了圈套，立了一个法令啊，叫他不可以祈祷，不可以拜他们自己的神哈。那你知道但以理就是每天照样祷告，向耶路撒冷祷告。然后呢，这个王是很爱但以理的，他是很爱戴很依赖他的哈，没有想到呢落入这个圈套，连这个王都很伤脑筋哈，他就百般想要能不能看能不能解围哈，但是呢他那个法令，那时候他们的法令哈，他们那个国度的法令是只要令一出就如山，就不能再移了哈，连国王自己都不能改的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要把但以理放到这个狮子穴的时候，那国王怎么说？是第六章啊，刚才那个火窑是第三章，这是第六章了哈。这里呢，国王心里很忧心哈。他跟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常常侍奉的神哈，一定会救你。哈哈，他不信神，可是呢，他很信任这个但以理，他的平常那种灵里面的那个智慧哈，他很信任 这个但以理，因为但以常说这是神的灵感动我的，不是我自己的哈，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但以理有这个神，他从但以理看到这个神是真的啊，所以他说他必救你啊，心里面是很担忧的。如果不是担忧的话，他不会在后面问说哈、啊，后来在坑子里面呢，他就看了，他就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常侍奉的神能救你吗？好、啊，刚开始说他一定会救你，他希望他不要死，可是他没有办法，他也救不了他，一个王也救不了他，下了令的这个王也救不了这个但以理，所以人没有办法帮助人的啦，好、啊，人不能靠着人，好、啊，这个时候他是有一个期待，但以理我知道你侍奉一个神是真的，是有灵验的神，但是你知道他是没有这种信念的，所以他到时候还说到底有没有救你啊，他能救你吗啊？那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主的人哈、啊，通常这会反过来、啊、会反过来，第一个是说他真的能救我吗，情况来了哈，难处来了哈，我们首先会怀疑对不对，他能救我吗啊？那如果我们只有处在这个阶段，他真的能帮助我吗，刚开始可能祷告啦啊，可能会有啊很多经历啦，会有很多挣扎啦，还在等待啦，然后呢就像那个拉撒路的那个大石头堵在那里的时候呢，就好像死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我们的回答可能就没有办法像第一句说我常侍奉的神必定救我，那到底救我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回到两个姊妹的分享，救我们那永恒的生命，我们的灵魂，只要我们持守到底。希伯来书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所起初所信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呢，这个信心呢，要坚持到底。信心是我应该提过哈，我们是要打仗的哈。打那个美好的仗，然后就一仗过一仗这样一直打下去的、啊、信心的仗是 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之前都不会停止的，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越来越认识神，我们越来越靠近神，我们越来越享受神，以神为乐。所以今天我就提到、啊、这两个例子、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呢啊。但以理我想他刚开始没有期待说他一定会再活着，可是他知道我肉身如果死了，刚才说伤害身体的不要怕、啊、但是我的灵魂是跟神在一起的，是这个国王在担心他会活着吗，真的会活着吗，是他在忧心、啊、那我们的信心是处在像这三个希伯来人在火窑里，像但以理在诗篇里面的信心，还是处在像这个王一样、哦、真的能救你吗，有救吗、哦、这样的一个层面里面。那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要看到对方能够稳固的，就好像我刚才讲的说，你抓着神然后让他在你旁边跟着你，你向前移等他一下他也可以移，你看着我移你就可以移，如果这样的话好，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因着他也抓着神，然后能够绝对有一个神所应许的要得到益处。 好，我想我基本上的这个啊、我们真的信耶稣吗，这个灵修的这个主题就谈到这里哈、啊，就是对于耶稣的大能啊。那耶稣的啊话语我们要当真，我们要认真，包括我们自己帮助人的人好，那我们有确据，只有在耶稣，就是只有耶稣，如果我没有耶稣的话，我可能就不敢去，我可能没有什么，当然我可能有我的啊同情的恩赐，有帮助的这种啊心里面的这种喜欢啊，就是我喜欢去帮助人，我乐意啊，施比受更有福。但是呢，这个结果呢，或者是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事实上是没有底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担负别人的恶啊，就是每个人都要自己走过这一个人生的道路的过程。嗯，好，那这个灵修的部分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给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有点分，有一点啊，看是有问题吗，还是要啊，还是有啊，分享一下好吗？
师母，
是，
我小红，
好的，
我想分享一下。第一个今天的这个课对我的帮助哈有两点，一个就是我在辅导别人的时候，也会遇到别人说我做不到，你这、就是你怎么讲他都说做不到，这是第一。第二是我本人也会有做不到的时候，然后今天呢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这个经节哈，就当做不到的时候，就在这个罗马书7章25节，这个话就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这个帮助，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第二点呢，就是你在讲到就说我们对神的忠心，就是无论怎样我是属神的，不会把自己交在某个王的手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被辅导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事情里边了。放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
对，你这个比喻讲得很好，是的是的。
对、这个信息对我是帮助很大，就说我们不要把自己就是像投降一样的拱手交出去了，我就交到这个事，被这个事压伤了，被这个事情所捆绑了。
是的、
而是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让神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忠诚委身于神。我就是忠诚委身于神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把自己交在这个事情里面了，因为我是神的这个卫士，我要守护神。我是这么想。
非常好、非常好，你这个解释、这个领会哈、非常好呀。就是我们不能有没有，我们有一个复活的主，有一个得胜的主哈，那我要把这一位主分享给人，那我们自己不能屈服在就像你讲那个难处之下，好，或者是说在整个一个环境的下面呀、是的、非常好，非常好，是，
就到这里，
是很好，谢谢，谢谢，我刚才有一个想法要讲，可是一下就闪过去了，现在常常这样，一下就忘记了。你在讲这时候，我刚好有一个附带要提出来的，你讲的这件非常好呀，还有没有哪一位？我等一下想看看，想到我再跟你们讲。
师母，我想提一个问题哈。
好的。
就是我们在跟一朋友，或者说在跟不信的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他对这前面讲的这个三点哈，一个是只有耶稣，只在耶稣，还有一个就是确据和那个完全相信他的话，如果他在这些上面有一些回应的话，是不是就表示这个人已经有圣灵了？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提，我是觉得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讲的福音的深度是基本上还够不到这个程，就是没有讲的这么深呐、没有讲的这么深入、但如果这个人他如果对这里面的有一些
听不到你讲话了。声音没有听到，
他是有魂灵在他里面，实际上已经在他里面了。这样听得到吗？这样听得到吗？
有，就是说，等于说，如果你看到对方有这个我们在讲的这个哈、对于耶稣的这个忠诚，对于耶稣的大能的信任哈、对于他的话语的信任的话，是不是你认？就说我们是不是要认为说他就是已经有这个信心的真正信心的？一个起头了，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个
苗头在那，
对，这个里面又有好像又有挺有两个，好像有时候会看到两种表现哈，一个是在跟他交流这些信心里面挺本质的这些核心的时候哈，他能听懂，但是呢好像不一定就马上看得到他的生活就改变。
是。
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得救没得救，或者是他真的是不是真的是被交到主的手里了。但是你能够感受到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你们之间是有交流的。那这样是不是能够放心一些，就是说他是在神的手里了？
我在想哈，这个他是不是有跟神有连结这事情哈，我们就不用去操心，就是让他自己要去跟神确认，因为圣灵跟我的心同证嘛，好啊，所以呢，我现在想了解一下，当你说想确认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吗？我就是他，当他该跟你谈，然后你觉得他好像很神的话他听得进去，对不对啊？然后他也很相信神的大能这样子，那对你的帮助，他带领他有没有什么你认为是需要去重要性有没有重要性？
当我处在那种情境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欣喜和感恩，因为可能从环境上你不一定马上就看到你期望的那种改变哈。但是我觉得有这种灵里的相通，我心里是觉得那是圣灵的工作。
嗯哼，如果是我了哈，是我，那当然，因为你可以很顺利的沟通哈，这个当然是好，因为一般的话。还没有信主的人很难了解我们在讲什么，也很难去，即使了解也很难去接受的哈。当然是一个线索是哈。对我来说哈，一个信主的一个我们外面来观察他的现象呢，就是他除了自己知道我需要被拯救，我知道我的特性是一个罪人，是没有盼望的之外哈。另外一个呢是呢，他会称呼，他会开始认这个救主为主，这是一个圣经里面常常有的例子，有没有？像那个彼得有没有？刚开始说夫子，然后呢，马上转到主，就是马上以他为主。这个是我外面可以看得到，这个人有没有尊他为主，这个比较我会比较看得到的。不然他对他的话怎么能够信服呢？那至于说你说好像
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意思，但是我是觉得可能相处或者是后面的还是跟以前就是说一样，还是神怎么带领，希望是在神的带领下。但是我就是听到这个时候，我心里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个和我们最开头在跟别人讲福音怎么入门的时候，好像那个脱节是挺远的，其实我们也走了很长的路才体会到这些。
OK， 我懂呀。我本来今天我的重点哈是放在说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像这样一个锚在那里哈，我确信就是只有耶稣，没有其他的啊道路，然后呢，我只要有耶稣一定可以怎么样到父那里去，一定有一定是安全了，然后呢，我要按着他的话，相信他的话，就按着他的话去走，按照他的方向去走这样。所以如果像你这个一个例子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有这种深度的信心，有这个信心的确据的时候，那我们要带人的时候哈，我们这个信心就有一个好像一个权柄一样在那里，就是一个有权柄的信心哈，就等于说呢，好像我们在给他分享给他我们这个信心的这个见证也好哈。就啊，刚才我有一句话我没有提哈，保罗呢，他讲到说我不以生命为念有没有？然后说他说我也不看为宝贝哈。后来说他说见证了这个福音哈，他我行完了使命，然后可以见证这个福音，等于说呢，我们的见证呢才会很有力量。好，我们的信心是要从开始要坚持到最后。然后这个当中有一个外显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可以见证这个福音是好的，是真的啊，是绝对不能没有的这样子。那至于说对方是不是有到这个深度呢或许你可以从他的这个对于神的话的认真度来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评量也可以。这样有没有跟你有一点交通，就是你的需要的上有没有交通到？
谢谢师母有
哈，那就好呀。Yeah, yeah, 我可能还没有搞，可能很清楚说你要是要问我一个问题吗？还是说 你在分享这样。
我其实是想问问题，我就是我觉得师母你已经回答了那个问题、
okay.
就是说你讲的最后一句就是至于对方他到底对这个真理的回应的程度，我们也许也可以从他的行为哈
是
可以看，因为如果是真的他确实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
一定会有果子，一定会的呀，因为福音是一个大能嘛，他一定有改变的，一定会有。但是不要按照我们的经验了，不是跟我一样，但是呢他一定会有他的一个翻转的，这个是很奇妙，非常奇妙的。嗯哼，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老是说我就是这样嘛，我本来就是这样啊、哦，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啊、如果那样是没有见证的，那还是那样的话，那这个我就觉得说可能要有点自我反省了。嗯哼，好，那还有吗？
师母
是
师母，我是小霞，
请讲，是请讲，你回来了，
对，我就对我回来了，
好，请讲。
那个我就在想，就因为之前很早我们也在学那个就是祭司的那个部分，然后今天也讲到，就是如果在陪伴的某一个人哈，
嗯，
那。我有一个，其实我有陪伴一个人就陪了有一年多吧、然后他信主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但然后呢最近我就发现在跟他沟通一些就是他面临着他自己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设了很多自己的障碍。
嗯哼，
那这个障碍的部分呢，那当然就他自己也承认说对，我承认我有这个障碍，就他去承认他有那个障碍的部分，他一点都不含糊的那个部分他也不否认、那他就会当要说的就是你要去依靠神，要去征战，或者要去面对那个部分要被突破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他就会很抵挡，他就会、他的抵挡的反应呢大概会有几种，一种就是你不就是说我做不到。那第二种部分呢就是我就不愿意啊。然后还有一种呢他就会觉得说那种抵挡他就是，然后因为就我，然后我给他的我自己的那个结论就是因为我跟他有关系在了嘛，然后我就会就会有一种带有一种半真半假的那种玩笑，就不是说很严厉的那种部分，说哎呀还是就觉得说很体贴肉体的那个部分嘛。然后他
你是说你也会体谅他是这意思吗？
就我也体谅他说就很体贴肉体啦。然后他说对呀、我为什么，他说我就是要多爱自己一点啊，就大概是这样子一种反应。那其实中间有一度我都觉得我好像有一点没有就没有没就就好像我也一直在跟神祷告，我就觉得说好像有点陪不动的感觉了。但我对他没有期待，就首先是我对他没有期待，只是看到他一直在那个环境困境当中呢，就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心疼吧。就觉得啊，你就我就有一种就是觉得说有一个那么好的主你不去依靠，你这是何苦来哉呢，就会有这种一种感叹了。
是的是的嘛，为他心急呀、是的是的。
对，然后但我在为他祷告，最近呢我就有一种感就是有一种有神给了我一个新的方向。那个方向呢就是就首先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都知道，就是我也背不了他的担子，那我也不能去搅到他的那个情绪里面去了。对，那我最近在祷告有一个新的方向，就是最初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时候，最初就是要回去翻土嘛，就是要重新回到那个他跟神的那个根
的
那个关系的根基里面去。
是的
对，然后我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要跟他首先声明，就是我并不是在讲说我们回到那个根源里面去，并不是说是在否定你跟神的那个关系的真实性，或者否定你的救恩，也就是不是否定你说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而是就是可能要重新回到那个 你跟神的那个关系那个爱里面，或者说最深的那个爱就是那个救恩的那个爱里面，更深的去体会那个部分。
嗯，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开始，所以我有这个方向，但是我就想说请教一下您，觉得就是但我现在就是觉得说我是要重新回过来，就是好像过去的一些经验或者方法好像对他都没有什么帮助的时候，那我就想让他重新回到那个落地那里去。你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我想这是对的一个方向，就是你要找到他的根源，为什么不愿意做，为什么也认为自己做不到，一定有他的根源哈。那但是你要找他根源的时候，并不是叫他去找，是你要去祷告求神给你这个智慧哈，你要意识到他的问题在哪里。好，等于说你现在你有一个引导的作用，你要引导他到对的方向去，那他就不动嘛，就是不动嘛。好，那在这个当中你就想说为什么他不动，他的动机哈，我现在举一个你把你这个先割下来哈，我先用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我们在教我们的孩子哈。我们一个神的儿女在教孩子的时候哈，你会看到孩子有不想做，对不对？也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哈，他可能要做，可是呢做不到，这个做不到的原因很多，有的时候是不尽力做，或者是呢不负责任做不到，各种方都有哈。但是我们父母亲哈，特别是神的儿女，要让孩子有一种模式哈，当他碰到这种情境的时候，当我们不定他的罪，记得刚才保罗在第七章的最后呢讲完之后，那个第八章的开始第一节，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一个最重要，我们不被定罪了哈。所以呢不做跟做不到定罪是没有用的，死路一条。好，那么现在呢，当我们在解决孩子这个怎么跟你讲那么多次了，你还是犯同样的错误，那或许他会跟你说啊，因为什么原因啊，怎么样啊，做不到，或许他说，或许你就知道哦，他很反叛，他就不做。好，那么这个两个的方向呢，事实上我不能讲答案了，我讲答案就好，这两个情况下面呢，你对孩子呢你要有一个引导方向，就是说呢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哈，那我们就靠着主，我们有一位主，我们有一位神可以帮助，我们就带他祷告，然后让他有一个心意，有个动机，说我很想做好。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心灵的一个改变，心灵的一个复兴，心灵被挑动起来了，那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哈。所以我认为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事实上你要回到他的根源没有错啊。那么回到根源的时候呢，是你要找到那个回到根源，怎么样去碰触到他看到自己的问题，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跟他说啊，你跟神的关系我们重新来检查，而不是那么白的就你的目的是这样没有错了哈。那他不会认为的，他自己不会认为的。好，我前几天跟一个也是一个姊妹谈哈，那他就认为自己都没有问题哈。那当然他的没有问题就是说他所有该守的守啦，去聚会啦，奉献啦，什么都做了，在家里面也是费尽心力的，很辛苦哈，他都没有错哈。那问题都是丈夫的问题哈，他有这种情况，所以他现在已经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说他没有能力再接受这整个的家里的局面，没有什么其他的难处，就是只有这个不满哈，非常不满哈。那么现在呢，他的这种想法的归根就是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包容他的先生，然后对自己呢，事实上是很自负的。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他刚开始也跟我讲，他说我也知道夫妻两个人的问题都是有两个人都有问题，可是他讲完这句话等一下就全部都是他先生的问题啊。那基本上就是等于说呢，他的那个信主的这个根基本身呢，可能我就要去翻一下，对不对？好，那我就要找那个到底哪里可以跟他连接上的，就像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品旁那个妇人哈，谈谈谈谈 从水然后一下就指向她的丈夫的事情。好，那就是你要求神给你智慧去帮她带到她的根源，让她看到说我需要这样子。基本上我认为根源的问题，还有她的动力，她要不要，就像耶稣说你要好吗，你要痊愈吗，她这个动力不够。他不认为他的问题，是你讲。
就这一点我也特别的同意，他就是他，我觉得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动力不足。那我就在、然后因为我也是我就是想说我有，因我就是有在祷告嘛。那这个方向呢也是最近两三天才出来的。然后我也是在继续祷告，就看看下一周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跟他聊到这个部分。那我就在、就我在想到这个部分的，我就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也是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点产生一些想法。那这个想法是呢，就是说，就是是不是说等于说我不知道我表达的对不对哈，但是就大家你就包容一下，就是有两种，就是。我们信主了，然后我们祷告了，但是就是神都会有恩典给我们。但是呢这个恩典并不代表着说我的生命里面的那个部分是有被扩张的。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可以，我了解。
就等于说这是两个部分，就是我今天我里面的那个生命要被扩张，我就必须要经历那个破碎之后在基督里面的那个、那个新的那个、那个生命的出来，然后一次或者在不同的那个境况当中我去经历了神之后呢，我的生命就是有被扩张，有被建立起来。但是呢这个是我有需要，我有难处，我跟神求恩典，神给了我之后，那个是不能相提并论也不能代替的。我可以这么去认为、可以这么去认为吗？
了，对可以可以可以。
对，我想说可能我跟这个姐妹我想跟她谈的那个部分就是她一直进入不到这个里面来，就她也告诉我，她说我也她一直强调的就是我有，就是那我也经历到神啊，难道我她的意思就是，我说我不是要去否定那个经历神的部分，那所以我就想说那个经历神的那个是神的恩典，但是跟今天我的生命里面要被扩张的那个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是的是的啊，那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就是要引发他有一个渴慕的心，就是对那个生命的啊翻转，那个生命的更新，生命的自由啊，生命的那种发光啊，有那个功效啊，让他有一个渴慕的心。这是一个你可以，就像耶稣在问他说我有活水你知道吗，喝的不会再渴，就是你要给他一个触动他的那个胃口。还有一点，
明白了，
还有一点哈，小霞，不要急，好，你回想一下神怎么等你，神怎么在造就你，我想不是一触即成的，对不对？好，
是，
那不要急，而且不要想说一定要有一个进步或效果，你就反正你该做的你做了，好，那如果对方没有那个意愿的时候，不要强求。你宁可
那倒没有，
是，
我觉得是他比我更急。
好，
对，是因为我觉得，就我看到是因为他很着急，然后他一直在使劲，然后呢，他就觉得很挫败，然后他自己一直在使劲，然后就他就会有很多的那个沮丧和挫败灰心出来，然后他就觉得你看我努力了呀，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啊，所以他就会觉得那我的努力就是白费了，大概就会有这样的情绪出来。
我可以问一下具体一点吗？就是说所谓的做不到是做不到什么，可以稍微给一点点的啊，还说你觉得不方便也没关系。
好，谢谢师母，我大概了解了。
好的，好。